叫《傲慢与偏见》，有冇人睇过呢本书啊？哦，非常好啊！咁咧就2005年嘅时候咧，被拍成电影，咁拉尾明珠台都做过，我记得。咁其实故事咧就唔系话好复杂，虽然咧就情节好迂回。咁咧故事系讲一个叫 Elizabeth 同埋 Darcy 嗰个嘅故事啦。男主角 Darcy 咧拥有一个嘅好高嘅社会地位，有财富，其实佢真系唔简单吓，话即系拥有半个特比郡咁样嘅财富。但喺人眼中咧，呢个人系非常之冷漠，亦都好傲慢。咁 Elizabeth 咧，其实外表就好平平无奇嘅，唔及佢家姐咁靓嘅。佢一开始咧就喺舞会上面领教过 Darcy 嗰个傲慢，亦都听到一直以嚟听到唔少关于佢嘅坏话，咁所以咧好厌恶呢个人。咁而 Darcy 都好睇唔起 Elizabeth 同埋家族。咁后嚟咧就经过咗好多好多嘅情节啦，好复杂嘅情节唔讲啦。咁但系 Darcy 自然发现咗咧 ，Elizabeth 其实有佢可爱一面嘅，原来佢都几聪明，又活泼，谈吐又得体。原来发觉佢都有吸引力嘅，原来咁咧就开始咧慢慢咧对佢改观，甚至爱上咗呢一个 Elizabeth。而 Elizabeth 咧，亦都观察到，喂 ，Darcy 好似唔系话太咁差啫。佢渐渐咧开始咧，系对佢有唔同嘅观察，更加发现到其实佢原来都系正直善良嘅人嚟嘅噃。咁于是乎咧，两个人咧开始放低佢嘅傲慢同偏见咧，大家都肯为对方付出感情。嗱，两个世纪过去咗啦。这个故事在今天就似乎没什么新意，这些桥段很多人都抄它，但是这个小说其实是带出了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书里面的两个主角其实都是各自有自己的傲慢。其实傲慢是什么呢？傲慢其实是自我中心的一个的浮现来的，人纯粹用自己固定的一套去量度佢所接触嘅嘢，一定好多盲点嘅。最弊嘅就系傲慢嘅人，往往系立即落结论。嗱，能够发现自己嘅问题又肯修补盲点嘅咧，容唔容易啊？其实系唔容易嗬。Elizabeth 同埋阿 Darcy 最终得到幸福，可以话佢哋各自都肯放低自己身段，突破自己傲慢的一个回报。但是现实往往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更加真实的故事，我们会看到一意孤行去拥抱自己的傲慢，去坚持自己那个的偏见的法利赛人，结果是永远看不到真理，得不到神的救恩。上次陈牧师同我哋讲咗呢个故事嘅前段，就系讲到呢一个盲人系被医好，开翻眼。但系其实故事未完嘅，仲有后续，而呢个后续系好精彩、好丰富。咁但系因为时间关系，今日只能够从一个嘅角度，就系从法利赛人角度去睇。十三节佢哋话咩咧？佢哋嘅即系嗰啲班邻居啊，就将以前失明嘅嗰个人咧，带到法利赛人嘅面前。点解呢？咁原来啊，十四节话俾我哋听，耶稣开佢眼嗰日系安息日。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咧，犹太人嘅安息日系咩咧？唔准做嘢噶，而且咧佢哋系非常之严格，规条系好仔细，规管得系好刁钻添嘅。就算连剪指甲啊、剃须啊呢啲咧，都算系工作，都唔得。咁样你话，如果我安息日肚饿，经过麦田摘啲麦嚟食，顶下肚得唔得？唔得咧，咁都唔得。耶稣就系咁嘅样咧，喺俾法利赛人咧去指控啊。咁你话病咗咁点算啊？哦，病啊，原来咧 安息日有规条的。咁只是去到当人是垂危的时候，危急的时候，你可以为他用一少少的药啦，但是只限吊住他条命啫，你不可以医好他。好荒谬。所以呢，在一种咁公式化的安息日的规矩底下，耶稣的一举一动呢就变得好敏感啦。耶稣在安息日医病其实有前科的。在第五章，我又分第五章的时候，大家仲记唔记得耶稣是在不士大池医好一个38年患病的病人，是不是？我相信犹太领袖眼中，今次耶稣又在安息日搞事，是不是？分明是挑战他们的传统和法律。于是呢，他们要审问这个被医好的盲人。15节，盲人怎么回应呢？哦，他是将泥抹在我眼上，我一洗就看到了。法利赛人听到呢，他不是赞叹这个神迹的奇妙，而是立即弹出的结论，这个人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根据他们安息日的规条，用泥抹人的眼睛工作来的。盲人看见，看得见啊，喂，你医病，其实很明显是什么？是违反了安息日的禁忌啊。其实他们用一个非常之简单的逻辑，就是什么？安息日，即是说守安息那些人就是什么人啊？敬虔的。不守安息那些呢，就是罪人。在24节，他说耶稣是罪人。其实耶稣早早已经指出他们这种的盲点。约翰福音第8章15节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呢？你们是以人的标准去判断人。讲错了，他们真的是这样。没错，是神郑重叮嘱以色列民要守安息日，是神的命令来的。这个是。而安息日去遵守，就是犹太人信仰一个重要的标记。其实神设立安息日为什么呢？耶稣说安息日为人设立的嘛，是不是？就是要人去纪念神是创天造地的主，人要对上帝创造主要尊重，放下自己的前累，包括工作，谦卑在上帝的面前，进入与上帝同在 的平安和安息，与神合一。这个就是安息日的意思嘛。但犹太人是着眼于什么呢？我计算下太阳就几时落山，到第二日的特定时间里面，他们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就算医病的好事都不能够做。这个就叫守安息日了。其实他们的信仰已经落入了一个机械式的宗教行为，很可悲。守安息日是用停止工作去作为衡量敬不敬虔的指标。他们着眼点不是在于向上帝降服、谦卑、同神相交，也都不考虑是好事定坏事，总之就不要做事。这种的宗教的行为其实完全凌驾在道德良知，和上帝的心意其实完全的违背。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讲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时候，只有那个撒玛利亚人是被打伤的人的邻舍，见死不救的反而是那些非常着紧宗教活动的利未人和祭司。其实犹太人和宗教领袖他们的问题就是这里。其实如果他们肯谦虚一点，睁开眼睛读一下神的说话，其实 他们没理由不知道这一切的宗教活动包括守安息日绝对不能够作为敬虔的指标的。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神他自己讲的，你不要再献这些无谓公物啊，你们守你们的严肃会安息日。你看献祭守节期是他们很重视的东西的。但是神怎么讲啊？我心里厌恶。因为为什么啊？因为你们那头行恶，那头就守节期。就算你们举手祈祷我都遮眼不看。就算你们几恳切多祈祷都好，我都不听。神我都很清楚。纯粹将安息日作为一种形式，完全是没有神生命的联系的生命，这些这样的敬拜，人越做神就越生气，是不是？所以不要说、啊、你有一样侍奉，他有五样侍奉，他比你敬虔。我翻足教会聚会，你甩甩漏漏，我比你敬虔，是不是呢？反而法利赛人那种那样的守安息日是上帝所憎恨的。所以这样看来，是法利赛人骑劫了安息日。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要一而再的要选择在安息日里面治病行神迹，甚至摘麦水来吃，其实就是要冲击他们僵化的信仰，要人知道耶稣才是安息日的主。其实是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是这样看事的呢？啊，又不是。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有这些法利赛人他说什么呢？一个罪人怎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之间就产生了分裂。其实法利赛人不一定有偏见，有偏见的是人的傲慢，觉得自己一套是最掂，觉得他所看的就是全部。其实神迹是指向耶稣，既然间耶稣行神迹，他一定不是罪人。换言之，有些法利赛人承认什么呢？耶稣所做的是从神而来的作为，耶稣从神而来，但是死硬派不接受，于是乎怎样就分裂了。我相信他们好一个很激烈的辩论，可能是不是那搞了大餐就好了好了，不要再拗了，看看这个盲人自己怎么讲。十七节，那盲人怎么讲？他是个先知。盲人说耶稣是先知，即是肯定耶稣什么？从神而来的。因为古代伟大的先知呢，就是想都是藉着他们行很多的神迹奇事去证明他们的身份。摩西，大家记不记得法老面前是不是他的杖变成蛇？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是不是他做了巴力先知做不到的，证明他是上帝的先知，但是似乎都未有失明人可以看见这个神迹发生过。盲人清楚知道耶稣今日要他，这个是先知的标记，但是耶稣不是只是先知那么简单，他比先知更加伟大。因为下面三十二节他说什么呢？创世以来从来没有瞎眼得看见这样的事。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耶稣不单单是人眼中的先知，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在会堂里面大家看到路加第四章的时候，耶稣在安息日入了会堂，有人递以赛亚书给他读，他专门找的，不是那么啱打开的，找到一处写着什么呢？就是指着他的说话，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原来失明得看见就是这一位奉差遣耶稣基督其中一个作为，要彰显给人看。 其实犹太人呢就不信他以前失明，到18到22节其实是一个插曲，是不是？他们找来什么呢？找来他父母来，喂，这个是不是你的仔啊？他是不是失明的？咁啊，成段嘅里边咧，个父母净系成两样嘢啫，就系咩啊？佢系我仔 ，OK， 佢系天生失明嘅。但系至于点样睇得翻，我哋就唔知啦。咁其实佢哋知唔知嘅？点解啲人岌头咧？如果唔知嘅话，就唔会有第廿二节嘅，系咪？第廿二节点讲啊？佢哋父母说这话，是因为怕犹太人啊。因为犹太人已经商定了，如果有宣认耶稣是基督的，就要将他们赶出会堂。即是说他们因为怕而不讲。讲出会堂有什么可怕的？譬如你很怒嘈啊，我将你赶出这间房，赶出就赶出，使死啊，是不是？其实呢，赶出会堂不是赶出建筑物那么简单，而是赶出犹太的族群啊。嗱，赶出会堂有两种嘅，严格嚟讲有三种添。最简单嚟讲就系有啲系暂时嘅，可能一段嘅时间里边被逐出会堂；有啲系永久性嘅。咁有咩后果呢？其实赶出会堂嘅意思就系咩呢？就系要被众人咒诅。犹太族群要同你划清界线，唔同你打交道，唔同你做买卖交易。你在这个族群里面被完全孤立，人见到你可以向你吐口水咒助你，这个合法歧视很惨。如果你永久性的被赶出会堂的时候，这个等于终生的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将你剪除，彻底失去了神选民的身份，永远同神嘅选民隔绝，可唔可怕？都几得人惊。所以佢父母谂清谂楚，都系唔好搞呢一单嘢，唔为耶稣讲任何嘅说话。当时宗教领袖就用佢预设嘅立场，呢、这个就系偏见嚟嘅。所有嘅人都唔能够承认耶稣系基督。他们用这种手段，赶出会堂的手段，借助宗教的威权，借助群众压力，去逼人家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去排斥耶稣。廿三节，他父母就烦，你自己问他，说很正啊，划清界线。其实为耶稣做见证会不会有压力啊？会不会有牺牲的呢？今天其实反对耶稣的力量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如果你放眼国内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那个的压迫是很埋身很具体的。其实不单只是政权，不单只是极权，今天的压力是来自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个社会讲自由，讲包容，不要那么霸道，不要说有真理，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认同耶稣、为耶稣做见证的压力来的，是不是？会不会的？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候在一些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底下觉得很为难，怕面对一些不想见的后果，就不敢站出来讲应该讲的说话呢？我们看回法利赛人24节，他们第二次叫盲人来对他说，你要将荣耀归给上帝啊！我知道这个是一个罪人。法利赛人似乎整段对话里面这句最啱听，是不是？好不好啊？将荣耀归给上帝好不好啊？好，一定好的。但他们仍然坚持讲这么多东西都好，他没有改变他的观点，耶稣是罪人。这个是一个偏见， 但其实这个说话很有问题。你试下仔细去想一下，觉得这个说话其实很愚蠢，不 make sense 的。如果他们叫盲人要归荣耀给神，那即是说什么呢？盲人开眼这个是哪个作为啊？神的作为咯，是不是？如果这个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而去实行医治的动作的是耶稣的时候，那耶稣没有理由是罪人，是不是？没有理由是不从神而来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是说神不够圣洁，他用罪人去彰显他的能力。其实法利赛人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法利赛人其实真正的意思不是要归荣耀给上帝，而是说什么？不是耶稣医好你的。如果你要归荣耀的话，就归给上帝。你看到东西是不关耶稣事的，是不是？他用属灵的语言去包装自己一种的迂腐和偏见。我们看回整件事，谁是当事人？盲人。但法利赛人有没有权去否定盲人他自己开眼经历呢？他没有权的。他有没有权去逼盲人否认耶稣的作为呢？他没有权。这种就叫傲慢。所以这个盲人都不可以再容忍了，要起来驳回这班圣经权威。25节，那个人就回答，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的，就是我本来是失明的，但是我现在看到。哇，一个被上帝开眼的人确实有智慧。他不跟他拗耶稣不是罪人，因为这班人定性了耶稣就是罪人，是不是？拗来都没用的，他只是摆事实，事实是没得拗的。他又问他了，他做了什么事令你看到啊？我想如果我是个盲人，我都会发火。就说了咯，又问，是不是？其实很明显，他们根本不是关心这件事的真相，他们想要找更多的证据去什么？去指控耶稣。其实这种心盲都看到了。所以盲人呢一语中的很厉害，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现在又要听？难道你都想做他门徒吗？其实是啊，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不听啊。其实耶稣一早已经讲了他们不听了，是不是？在第八章的时候，耶稣说他们什么？听不进，记不记得？我记得我上一次都是讲这样的事，容不下，容不下他的道。这就是法利赛人。现在气氛越来越紧张。第八节，他们又闹他，你才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的说话我们知道，但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因为自己不知道耶稣从哪里而来，就拒绝接受耶稣。因为自己的无知，就是否定耶稣。什么逻辑来的？但其实很多人都会掰这种逻辑的。我不知道那样东西我就否认，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有没有神，我就塞起耳仔不听，是不是？不去想。其实耶稣是不是从神而来，是不是真的不可知的呢？我们看看耶稣的教训，耶稣的神迹，其实就是要叫人知道他从神而来嘛。十六节都有法利赛人看到耶稣不是罪人，是从神而来的、哦、盲人父母都知道的、哦、是不是？如果人还坚持说不知道，这个是他自己排除他自己知道的那个机会，他拒绝他知道。所以第三十节这个盲人就回答了，喂，他开了我的眼，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而来，真是奇怪、哦、他 他们不知道施宴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是反而不合理的。一班的圣经专家，读过神学的学者，是不是一定认识神呢？是不是读过神学的原文很厉害的，他对神的认识一定是比一些所谓平信徒来得深入和准确呢？会不会这种都是属灵的傲慢呢？其实对神的认识是不是读回来的呢？这个盲人他对神的认识是很精准，是因为耶稣他自己和这个盲人接触，而这个盲人都亲身经历过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大能和作为，以致到他是认识耶稣。反观这班圣经学者、权威，他们所见的耶稣是一个什么耶稣？他们所看的信仰是什么信仰？盲人继续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神旨意的神才听他的。说这个很准确，很准确的认识。刚才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都说，是不是你这样所谓守节，你点祈祷我都不会听的。事实上是的。诗篇66篇也都这样说，如果我心里面注重罪孽，主是不听的。25章诗篇的时候，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唯有是愿意放低自己的成见，放低一些阻碍神和人之间的规条，敬畏耶和华，拿出个心跪在神的面前谦卑，神就与他亲密，将他自己的约指示给他们。你说他知不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属灵的傲慢其实是一种非常愚昧、可怕、可憎的行为。盲人继续说，从创世以来未有人天生开眼的不得医治的，这个人如果不从神而来的，他什么都不能够做。很清楚他认定神的工作，他现在高举着神的作为，被那些法利赛人很虚伪地命令他要归荣耀与神，那个的对上帝的认定和荣耀是更加堕辱。事实上刚才看以赛亚书的时候看到，失明的人得看见，这个正正就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个工作。不过单是凭神迹都不能够完全认识耶稣的，他只能够一个路标，是不是指向他从神而来。所以下一次大家读的经文呢，耶稣是直接用说话去引导这个盲人呢，去知道他就是基督。第34节他们回答盲人，就是什么？你完全生在罪恶当中还敢来教训我？哇，这个说话非常非常之傲慢，是不是？为什么他认定他是罪人，甚至完全身在罪中？其实犹太人相信疾病、身体残缺这些是罪的结果来的嘛。记得第九章的开头的时候，耶稣都更正门徒，是不是生来瞎眼的，这个不是边个边个的罪，你要彰显神的荣耀嘛。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看东西，不单止这样看东西，他还多了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你顶撞我们现在，是不是你该死的？所以闹他什么？完全生在罪中，他们已经去到老羞成怒、青筋暴现、失散仪态那个阶段了。他意思就是什么？我们是法律专家，你是什么？你只不过是生在罪中的盲人、没学问的乞衣，现在轮到来教训我，于是就将他赶出会堂。其实盲人他可不可以预计到被赶出会堂的结局的？一定会啦，他爸爸妈妈都吞了太啦，是不是？他还要顶撞，但是 他看到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很大，他要为神去做见证，他不怕那么可怕的惩罚。一个人如果经历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的信仰才会稳阵。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读回来的，你不会好像这个盲人一样，是不是？是愿意站出来大风大雨当中仍然的去述说上帝你身上的恩典和作为。看完整段的经文，我不禁要问一个问题，虽然时间都很紧迫，为什么一班宗教领袖、圣经学者、法律专家对神的认识竟然不及到一个刚刚算开眼的没学问的盲人？守安息日是神的恩，是神的郑重的吩咐，没错，这个事实上是。法利赛人问题在哪里呢？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他用自己对上帝的理解去演绎出一些规则，去订立这个传统，然后将这些规则和传统升格成为教义，是吗？他们就认为做足这些事的时候就叫敬虔，所以守他们所谓的安息日就是敬虔，不守的就是犯罪。他们用这种这么机械式的框框去构筑了他们的信仰，然后又将上帝塞入他的框框里面。他的逻辑就是什么呢？因为耶稣不守他们安息日，所以耶稣一定不是从神而来，而且是罪人，用一个死死实实的框框去否定耶稣。其实傲慢带来的就是盲点，所以他们看不到耶稣是谁，他们也都解释不到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这个的反问。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肯用另一个角度去看自己，去看神的作为。他不会觉得自己不妥，他不会觉得他问题在哪里，他们深信他们所看见的就是真理的全部，他们陶醉在他自己的自义的满足里面。其实会不会很多时候信主的人 不是很觉意的都为自己做了很多框框？上个礼拜我在 Poly 同班老师查经的时候，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基督徒咁鍾意去咩呢？去批评人哋，去讲一啲冷血嘅说话㗎呢？咁我问佢，你见到咩嘢呢？咁佢提起几年前西贡一单致命嘅车祸，我唔知大家记唔记得，一个旅游巴士係装住一班好似日莲正宗定咩呢嘅信徒呢去参加佢宗教活动，旅游巴就係喺个弯位嗰当中失事，死好多人。他听见基督徒就说车祸的发生是因为神不喜欢这些人拜偶像，是神对异教徒的审判，他就很反感。没错，神确实是不喜欢人拜偶像，正如上帝确实是叫以色列人守安息日。但是问题就是上帝是一个什么上帝？上帝的心意究竟是什么样的？你怎么知道神是用这个车祸审判异教徒？神不是有怜悯有恩典的吗？耶稣来这个世界不是正正要找这些失丧的人去拯救他们吗？是不是就是说基督徒就不会有意外呢？这种思想是不是否定了神是一个慈爱的神？这种思想是不是表达了他们自己冷血和凉薄，又将上帝讲到跟他们一起这么残酷呢？很多时候很多框框觉得这个叫真理嘛。有人教会在台风集的时候 撞到正他们在海滩受洗，就说什么呢？撒旦兴风作浪挑战耶稣，是不是呢？我们很多时候会不会将一个大能的上帝、公义的上帝、慈爱的上帝、有主权的上帝，将它压缩到去我们一个很狭隘的一个框框里面，一个 mental block 里面，然后制造一个跟自己一样那么高、那么大、那么狭窄的上帝，然后跟人家传福音就说这个就是上帝，这个啱身材、啱合味道的上帝，可能信得很舒服的，但是你永远看不到一个大能的、圣洁的、慈爱的、又绝对有主权的上帝。一个被压缩在框框里面的上帝，其实是不值得我们向他跪低的，是不是？也都更加不值得我们向他交出主权。所以这样的信仰呢，是不用委身的，跟你说。如果我们这样信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指望一个阿拉丁神德式的上帝，他是服侍我们的上帝，满足我们的需要的上帝。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心里面的上帝。我希望这个不是我们的上帝。愿意我们今天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看到他是一个什么的神。我们信仰的那个基础是建基于和上帝的接触，是建基于我们在他面前的谦卑，经历他的恩典，而不是在象牙塔里面去研究上帝是什么的上帝。好不好？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的祈祷。天父上帝，求你开我们的眼，求你叫我们谦卑，拆除我们思想上面阻碍我们认识你的框框，让我们能够看到圣经里面的神，看到救赎我们的神，看到赐恩典的神是一个什么的神。求你叫我们好好的追随你。多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